加福音十二章从49节到59节，是我们平常比较不大想，但是会碰到的事情。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一方面我们常常想、常常讲的，就是把和平带给世界，耶稣是和平之子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里讲的是刚好相反，他来了是叫世界纷争。那是第52节，他来叫人纷争啊，家里纷争。纷争的事情不必耶稣来也会有，因为人在罪恶里面的时候，不管是基督徒的家庭、非基督徒家庭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混杂的家庭，所谓的基督徒的社会、所谓非基督徒的社会，或者混杂的社会，或者是教会里面，或者社会上。党争呐，还有各种的冲突，都一直都存在的。这是罪恶进到世界，但是耶稣所讲的纷争，他所带来的纷争，不是为了利益的纷争，不是为了主义的纷争，不是为了党派的纷争，不是为了我们觉得合理或不合理的那些纷争。耶稣所带来不能避免那个纷争，是信仰的纷争啊，这是一定会有的，而且这个纷争。会大过其他所有的纷争，而且这个纷争，神的儿女一定是成为一个被世界上人恨恶的对象哈。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创世纪就开始有了哈。当人堕落了以后，神对蛇所说的话。就是这一句话，《创世纪》第2章15节说：“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”这是上帝把蛇的后裔，也就是所有不认识主的人，以及女人的后裔，也就是神要拣选的对象，要为仇的。这个仇恨，这个对立是从上帝说完这句话，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的，也就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仇恨。那个仇恨，我们也必须说，这是上帝让人和人之间有的，是不能够去掉的。这仇恨就是认识神的人会被不认识人的人所恨。那我们也必须要说，认识神的人也会恨恶那不认识神的人。抵挡上帝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不必怕说这样的事。虽然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可能，我们尽量都是跟人和睦相处。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讲的，他勉励，甚至说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他那个众人就是指着。包括对方哈，因为是以恶报恶嘛，对方可能用恶，不信主人用恶来跟我们相冲突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当实在不能与众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个包括我们内心是爱仇敌的，包括我们外在的行为，我们可以诉诸官府。那是保罗在罗马书13章讲的哈。就是我们跟人想要和睦相处，而当人不跟我们和睦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总是心存恩典、心存慈爱，但是我们心存恩典和慈爱，我们也使用，也诉诸上帝所使用的世上的权柄。不过那个不是我们要讲的，我们要讲的是，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，需要看清楚这件事，就是我们在。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事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跟人和睦相处，在上帝的法则中，我们跟人和睦相处，我们跟人共事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不一样，就是我们信这位上帝，他们不信。当你要信这位上帝，他们不信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有征战。一定也能够和睦相处了。我们今天在台湾是一个不信主的社会，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跟非基督徒打架的，不是，我们甚至不这样做。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有那种忠于上帝和不忠于上帝的冲突。事实上，这个在还没有发生那个吃禁果的事情就在进行了，就是即使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也会有这个冲突。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第七章那里有讲到的，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一个人也会有这种冲突，我很苦啊，我想要做的善我不做，我想不想要做的恶我却偏偏要做，我真是苦啊。所以那种这个新我和旧我之间的那个，或者说新我里面的那个残余的旧我的那个律啊，就在我们每次要为善的时候呢，一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啊，这是实在是很痛苦。所以一个人也会有，一个人我们也会有，即使重生得救的人，我到底要顺服上帝还是要体贴我的肉体，我要顺服上帝还是要根据我以前那个不顺服上帝的生活在做。夏娃就要决定要听蛇的话还是要听上帝的话，亚当也是要决定跟着夏娃还是要跟着上帝啊，这些都不是容易决定的。你想亚当吃那个果子，蛇并没有引诱他，他怎么会吃？这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但是有一个可能是很多做妻子梦寐以求的这个先生愿意跟你一起，即使一起犯罪也一起，就是这些是很矛盾很难说的。那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在生活中这种征战是容易的，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不凭着自己的血气，靠着上帝恩典来做，这是一直都会有的。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，也继续会有兄弟之间就有冲突。一个家里面，那时候家里这里说五个人纷争，五个人有三个跟两个纷争，在亚当夏娃的家里恐怕也可以说是五个，亚当夏娃亚伯该隐还有该隐的妻子，这五个人。那么你看里面也有相争，以前两个人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也会相争，再早的时候夏娃一个人啊，我们说他跟蛇的时候也会相争，就是我们始终在主再来之前这种对立啊是不停的。那么耶稣来了以后就更明显哈，他说他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这火丢在地上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那个火丢在地上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最马上就可以明白的是制造了纷争，后面可以讲。另外一个呢比较需要想一下，火在圣经里也有炼净的意思，也许在这种征战当中耶稣也愿意我们在这征战中被炼净，耶稣也愿意征战中那个不顺服上帝的被消灭。下面五十节他就不讲火，他用水来描述了，火是剧烈的，水他用我还有当受的洗。耶稣在这个时候当然已经受过洗了，他说有当受的洗，那就是把洗礼的意思让我们明白的更广一些。一个人受洗就表示一个人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他有新的使命、新的任务、新的人生观、新的价值观，这新的都是相对于旧的，以自我为中心、以魔鬼为中心、以世界为中心，新的是以上帝为中心。耶稣是一直以上帝为中心，他在受洗的时候就更是坚定的要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。当然对耶稣来讲没有什么新，但因为他都是顺服上帝，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新，当他受洗的时候就表示他停止了他做木匠儿子的身份，他停止了他做玛利亚儿子的身份，他完全是天父的人。所以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？就是耶稣会讲这样的话，这是在受洗以后讲，这是约翰福音水变酒的那个神迹。我还有当受的洗，其实耶稣只有一个洗，已经受过了，只是要那个受洗所代表的十字架顺服上帝到底还没有完成，他是非常迫切。不管是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或者他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其实也都是一样。耶稣来到世界上有两次，第一次来是我们今天都在纪念的，第二次来是我们都在盼望的。那么这两次一般的讲法就是，第一次来他是做救赎的工作，第二次来做审判的工作。这个话没有错了，不过你不能说第一次没有审判，尤其约翰福音常常讲不信主的人罪已经定了，直接翻译就是已经审判了。 第一次来并不是没有做审判的工作，第一次来并不是没有制造纷争，第二次来是分得更清楚了，被定罪的就清清楚楚，败子就丢到火里，被审判以后丢到火里，麦子就收在仓里，就清清楚楚了，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或者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没有纷争，也是有纷争，也是有审判。耶稣所带来的和平的福音也制造，不是耶稣的错，也不是福音的错，也甚至有的时候是教会错，有的时候也不是教会错，这个福音，这个教会，主的家也在这个世上制造了纷争。一方面，不信主的人强烈的恨恶上帝；一方面，信主的人，我们应该一样强烈，甚至可以说更强烈的恨恶魔鬼和他的作为。我们基督徒，我再强调，我们是和平之子，但是我们要恨主所恨，爱主所爱。我们不能、不应当、不可以包容、喜悦魔鬼的事情。很遗憾，教会今天常常就在这些事上，该爱的没有爱，该恨的没有恨。我们常常跟世界、跟魔鬼一样，我们只爱我们肉体所爱的，爱我们情欲所爱的，我们没有爱神所爱的，我们只恨我们肉体所恨的，我们没有恨神所恨的。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心意。耶稣他有要做的事，一方面他迫切的要上十字架，迫切的要为人赎罪，迫切的要完成神的救赎工作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也迫切的希望消灭魔鬼的作为。这两个其实是一致的，因为神儿子的显现，这约翰一书的话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。消灭魔鬼作为，那就是征战；消灭魔鬼作为，是用他的死，用他顺服天父来做的征战。他的死，他顺服天父，是一个和平的表示，但是也是征战。他很迫切的要做救世的工作，他很迫切的要做征战的工作，他很迫切的想要把和平跟神和好的福音带到每个人的心里，他还很迫切的要消灭一切妨碍这和平福音的人和势力。所以51节他说，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是叫人纷争啊，叫人纷争。你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，在约翰福音7章43节还有10章19节都讲到说，犹太人为耶稣的话起了纷争。也请注意，在这个世界里纷争的时候可以分很多的派，不一定只有两派，有蓝的，有绿的，有紫的，有红的，有各种不同的派系。在这纷争之中，不一定只有一个才是对的。当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那不一定说只有一个对的，可能都对。在教会跟世界和世界之中的争执，可能所有的纷争通通都吵错了，也可能每个都多少有一些对，就是这些我们不能太一刀切。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确实的，就是到最后只能分成两个了，这是分到永远的了，就是属神的和不属神的。属神的是永远的有福，不属神的是永远的有祸。这个是神的旨意如此，是耶稣迫切希望的，是天父要这样做的，是审判那个蛇的时候已经定下的。52节，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。你看，即使在耶稣的家里，耶稣的兄弟跟耶稣也有纷争。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耶稣跟我们讲道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神的仆人在这世上都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你是爱耶稣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吗？就是两个阵营，一个是主是你的一切，一个是主以外的东西是你的一切。如果你说其实我两个都要，那还是不对的。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到，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些才可能给你。 你心中想要两个并重，甚至一个比较重要一点，一个比较不重要都不行。神必须是我们的一切。所以人如果不背十字架，如果不舍己，如果不舍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不能做主的门徒，不配做主的门徒，不应该做主的门徒。我们当然都做不到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做到，而且做到了，我们才真的把和平带给这个世界，才有真正不是现在政客或一般人讲的那些虚假的非真实的和平，而是神给我们的永远的和平。好，一家五个人要纷争，这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保罗信了耶稣以后，保罗信主以前有纷争，保罗信主以前逼迫信奉基督的人，信奉这道的人，保罗信主以后他被那些犹太人逼迫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有这两个阵营是没有办法，你不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，没有第三条路线了。我们在世界上可能可以有第四、第五条路线，这以上的选项我通通不要，或者，六个里面选两个，五个里面选一个，这是选项嘛，考试嘛，选择题，有的时候有多项的选法，这都可能的。但是对于上帝，我们只有绝对的、完全的、彻底的，不留余地的、完全的愿意顺服上帝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我们就在抵挡上帝的行列里面。那就会有很多相争，也请注意那个五十三节讲的父子相争啊，母女相争啊，婆媳相争啊，那个重点哈，就是耶稣不是叫耶稣所造成的吵架，并不是我们一般人啊，婆媳之间吵架可能为了厨房的事，父子之间吵架可能为了考学校的事情，母女之间的相争可能为了女儿的穿着的问题。耶稣所讲的相争都不是这些，耶稣讲的相争都是我们对上帝是不是绝对的忠心，这个我们需要看清楚。另外也耶稣在这里是非常强调，所以他可以说是重复哈，父亲和儿子相争就够了，但是他没有讲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儿子也与父亲相争，就父亲可能因着信或不信的缘故逼迫信或不信的儿子，儿子也因为信或不信的缘故跟信或不信的父亲中间有冲突。这个我们也再一次说，亚伯拉罕从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开始，就可以看到这种神要求我们对他的绝对的忠心，和我们避免不了的，即使不绝对忠心也避免不了这种征战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些也请大家都注意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乐意这样做，但我们乐意做主的门徒，我们乐意做和平的使者，我们乐意做人和人之间和好的桥梁，还是我们也要说，我们希望我们也乐意做一个勇敢的战士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防御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攻击。好，这个和合本说世主和不世主的纷争，其实不必讲世主和不世主，就是信主和不信主的纷争，这是一定会有的。在这个冲突里面呢，圣经里面很多，我自己感觉有一个人是特别辛苦的，就是耶利米。耶利米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，他好像跟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国家同胞都要纷争，保罗也是一样，耶稣也是一样，很爱自己的同胞，很爱自己的家人，很爱自己的血亲，这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血缘，但是就在这件事上，你看到信仰是大过血缘的。耶利米所说的话呢，实在用我们今天来看也是很受不了的话，就耶利米说的是不爱国也不爱家，不但不爱国也不爱家，是投降。耶利米一直在讲，耶利米很爱他的同胞，耶利米当然也爱以色列，耶利米也当然爱那个圣殿，但是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，他也很清楚看到，当以色列人，当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当圣殿，当圣殿里的制度是悖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叫他传的话就是上帝要兴起巴比伦来 打以色列，要兴起异教徒来灭掉这个以色列，而且不仅是这样讲，而且劝以色列要投降。各位，这是汉奸嘛，所以受不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做耶利米，我们重点是顺服上帝，而不是说要宣告战争或者和平或者投降或者作战的命令。这个外在的行为可以各有不同，内心只能始终忠于上帝。这耶利米一生都在讲这个话，所以一生呢，他的同胞都非常不高兴。大概呢，可以有个总结的来讲呢，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8章呢，那个西底家最后一个王了。耶利米已经一辈子都在讲这个事了，从约西亚王开始就在讲这事，讲到西底家国家已经快要到亡的时候，西底家其实心里知道耶利米讲的是对的，但他要再确定，就去问西底，问耶利米说，耶和华说什么。耶利米已经受了几十年教训，说我不能跟你讲，这是耶利米书38章14节，我不能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你又要杀我，我劝你你都不听，这是耶利米讲的话啊，15节，我劝你你不听，哎，西底家就发誓，我一定不会杀你。那耶利米又劝他说你要投降。到38章24节，西底家就说啊，不要让人知道这些话啊。西底家在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害怕，他虽然是国王，但是整个国家的名义是要跟巴比伦作战的，特别是军队，在这里讲就是军长和众首领。那国王要做汉奸吗？国王要投降吗？所以国王也不敢，连去找耶利米都不敢，因为怕人家说他不爱国，怕这些民族主义说他不爱国。然后国王就跟耶利米商量怎么骗这些，这些首领。他说：“你不要讲这些话啊！如果首领来了，你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？”这是38章24节以后是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在当时全国上下其实都知道耶利米讲的是对的，然后又通通抗拒耶利米所讲的。这也是圣经讲的。人其实是知道，没有一个人堕落到把上帝放在他里面的良心律法的工作完全抹煞，他人都有这个神放在他里面的律法的工作功效，所以他能知道对错，他是故意的不承认，故意的不知道，然后就越来越糊涂。到耶利米书39章，国家真的亡了。但是各位，环境不管怎么变，你的心不归向上帝，环境的改变还会更坏。就你不要以为国家亡了，完了以后那耶利米就没事了，那这些百姓就不需要继续做选择。我们刚刚说我们始终需要选择，是信靠上帝还是不信靠上帝。好，当39章以后呢，巴比伦王就是进驻了耶路撒冷以后呢，他马上就设立一个，用我们中国人话讲，又是汉奸了，就设立一个人来管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就是就好像我们说的汪精卫了，来管理。那管理的人是谁呢？叫基大利，这是40章讲的。这个基大利呢，是好人。耶利米被逼迫的时候，他曾经保护过耶利米，但这好人呢，你就看到耶利米书都一贯的，他们都在犯同样一个错误，就他们只想听自己想听的。我们今天都是这样，我们只想听自己想听的，自己不想听的，我们就说这不是神的话。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神的话来纠正我们的心，不要用我们的心来纠正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纠正不得的，我们只有顺服啊。这基大利呢，是保护过耶利米的，大概也熟悉状况，所以巴比伦选他来做这个占领后的省长。那占领后的省长呢，基大利的 也许心很好，也许又是一种人的那个罪恶，就是我是德高望重的，没有人会来逼迫我，没有人会来伤害我，大家都很拥戴我，大家都很爱我。其实不是，当这个基大利成为巴比伦所立的省长以后呢，军长里面，就是军队领袖里面，有些人就要反清复明了，有些人就要反巴比伦，就要刺杀巴比伦所立的这个什么南京政府了。好，这些军长呢，有一个人叫做以实玛利，他们就去见基大利。然后去见基大利的时候，看起来啊，在四十章所写的要去见基大利，大概他们是希望基大利来反巴比伦。但是巴比伦劝，基大利劝他们说啊，在四十章第九节说，你们只管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，我也是要伺候来到这里的加勒底人或巴比伦人。你们在这里甚至不要做什么焦土抗战的事情，就是积蓄油酒和夏天的果子啊，大家就在这里好好生活了。好，这个军长里面那个就是以实玛利就很不高兴，就要刺杀他。可是他这个刺杀的行动呢，计谋呢，被另外一个人知道了，叫约哈难。约哈难就跟基大利讲，基大利是好人，保护过耶利米，但是他听不进去约哈难的劝。约哈难说有人要杀你，他说不会有人要杀你，你是乱讲的，我的声望是很高的。所以约哈难劝基大利，在耶利米书写法就是，当有人用真话劝别人的时候，那个人总是不听。好，基大利不听，结果基大利就被杀掉了。基大利被以实玛利杀掉了，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些难民呢，就通通被以实玛利掳走了。啊，约哈难呢，这时候又做了一个英雄的举动，就把他们救回来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又变成约哈难是好人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各位，当你把巴比伦王所设立的省长杀掉了，还杀了一些巴比伦军队的时候，可想而知，就跟日本占领的时候，你把日本军队杀了，或者把日本所设立的官杀了，日本人会来报复，所以他们非常害怕。杀很爽啊，杀完了想到那个后果就很害怕了，要怎么办？在四十二章，他们就来问耶利米。啊，然后先认错，哎呀，我们以前都不听你的话，这几十年都不听你的话，这几十年都不听，这次哦，你去问上帝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一定听，上帝怎么讲我们一定听，我们国家现在这么惨，我们民族现在这么惨，就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已经受到教训了，现在你去问上帝，上帝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听。他们要问上帝什么呢？我要请耶利米问上帝，就是我们要留在这里还是要逃到埃及。啊，耶利米呢？哎，实在这个人也很倒霉，也很傻。他说：“好，我一定去问。”是我都懒得问了，因为你们的恶性难改。啊，但他还是问了。过了十天，上帝就说：“你们要留在这里，不要逃到埃及去。”于是他就劝，他就说：“耶和华讲说，不要逃到埃及，要留在这里。”约哈难他们听完了，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听完就说：“你说谎，耶和华没有这样讲。”你看他们心中都已经决定什么才是上帝的话，你这样听不到上帝的话的。你觉得上帝的话要符合你的意志，你就听不到上帝的话。你觉得你立定志向求圣灵帮助，你的意志要顺服上帝的话，那你就听得到上帝的话。好，这些人一定要去埃及，耶利米就责备了。各位也请不要误会，耶利米不是说如同我，不是说如同圣经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逃，我们不可以逃到埃及去。耶稣也逃到埃及去，耶稣也说过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。逃不逃，抵抗不抵抗，这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心在任何事上总是顺服上帝的。上帝叫你逃就逃啊，上帝叫你不逃你不要逃啊。而且上帝叫你这样做，是透过一个敬虔的心，会去思想，会去考虑，而不是我们盲目的，好像听到一个什么神明的指示一样。不，我们是 我们是思想，我们是敬畏上帝的。好，他们定义要去埃及，耶利米就神就再借着耶利米警告他们，那是44章了。警告的结果呢，在第44章第15节，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，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，回答耶利米说：“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必不听从。”你看，这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们这次算是很诚实了。我们不要听从，他们没有口是心非，我们一定听从。等到人家讲了上帝话又不听，然后他们说啊，我们以前啊向天后烧香的时候都没事，现在停止烧香了又缺乏了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世上啊，的确有人拜偶像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有祸，就如同我们信靠主不一定马上就有福。但重点，让我们专心的信靠我们的上帝。好，这种征战，耶利米一生都经验。我们有经验，那你看到这个征战，你看到这个状况，你需要能够思想。好，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第12章54节，看起来54到59节跟49到53节不一样，其实是一致的哈。54节，耶稣先责备他们，他们看天色可以明白天气会如何，看今天的状况可以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他们可以看现实的状况推测将来会如何。我们看到天气云多，看到天气云很多，我们说可能下雨；我们看到股票一直涨，我们说可能会下跌。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些预测，这预测是很聪明的，如果你真是收集够多资料，你判断好的话。那耶稣就骂这些人了，也可以是责备我们。你看这些东西，你都能预测下一步是什么，你为什么不预测一下？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身上应该怎么做呢？你看天气，看股票市场，看报纸，看时装，看商业的趋向，看台湾的未来，你都看得到，为什么你自己你看不到？好，你要想想看你自己要看到什么。各位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？耶稣讲的就很稀奇了。耶稣先讲就是天气，然后你要知道天气的状况，你就知道要带雨伞还是不要带雨伞。那你看看这个世代，看看你自己，你就应该知道你要做什么。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看起来耶稣讲的很奇怪。58节，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解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各位，这个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啊？各位，这个跟耶稣前面讲的纷争又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这跟世人又有什么关系？这跟耶稣的听众有什么关系？我说有什么关系，就是耶稣讲这个话是不常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。就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可能都没有，有人告过你吗？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告过我们。有，我们有被我们的对头拉到法院去过吗？可能都没有。所以这句话用不到我们身上啊。耶稣说哦，你要尽量啊，人家把你抓到法院的时候，你要先跟他和解哦。然后下面更用不到我们身上了。和解的办法，就是因为你欠了他的钱。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人一般都没有欠人家钱，所以我们可能被恶人所告，但我们不会被好人，我们真的欠了他的钱没有还，他来告我们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不会欠人家钱。所以耶稣这个建议实在很突兀，很奇怪，也很不适用。没有人把我们拉到法院去告我们，我们也没有欠别人的钱，耶稣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把钱还清楚，要不然不能从监狱出来？耶稣是建议我们再说是很多余的，跟前面好像碰，好像完全连不在一起。各位，完全要连在一起。这里的对头就是指上帝。全世界每个人，照罗马书讲，世人都犯了罪， 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被上帝拉到上帝法庭的路上。这条路可能70年80年，从人类的历史可能不知道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就在控告我们。神一方面恩待我们，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，一方面借这些在提醒在控告我们，你欠我，你没有把我当得的荣耀给我，没有把我当得的敬畏给我，没有把我当得的爱给我，没有把我当得的一切荣耀归给我，没有把权柄能力归给我，你欠我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受造物，特别是人，特别是享受了主一切恩典的人，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没有感谢他，没有赞美他，没有尽心尽心尽力爱他，我们就是欠上帝。你在世界上看天气，看每一件事，都应该看到，第一个，这个上帝还很爱你，还继续在给你；第二个，如果你在他的爱中再不把他当得的敬畏赞美归给他，你就惨了，那天一定会来。你看世界你就知道上帝会报应，你看到世界你就知道上帝有一个总报应。你赶快，你能够看到世界状况预测天气，你就应该能够预测到，你如果不赶快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你就惨了。所以你不要有半文钱不管还给上帝，也就是你不要有丝毫0.001的不敬畏、不爱戴、不信靠上帝。这是耶稣在说的，所以这整个讲的又都非常的一致。他要人完全的爱他、信靠他、接受上帝的救恩。如果不接受，就要被火烧了；如果不接受，就要有在监狱里面，不能从那里出来了。如果接受，你就有责任；如果接受了，你就一定也会叫其他人也接受，劝其他人也接受。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接受，那你和他之间就不能没有纷争了。如果你自己不愿意，也就有分，也一定和自己有纷争。啊，愿我们都能在这些纷争中得胜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能够审量什么是合理的，合理是跟你和好，合理是接受你的救恩，接受你的赦免，接受十字架的爱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